哦，
没关系，没关系。对对对，这个先拿回去作为一个保留，因为我也没有按照讲义的内容来讲，啊，因为这个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认识福音的这个过程里边，因为我讲慕道班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但是呢，我始终还没有到现在整理出一个固定的东西出来。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福音太大了。你想用一节课把它全部讲清楚真的是很难。另外我自己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每次我按照讲义讲的时候就讲得很枯燥，大家听了就想睡觉，是吧？我讲的也没劲，所以常常我就把大纲发下去，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你也可以在里边记录一些东西，但是我宁可让神的灵现在来带领我，我心里边有什么感动我就给大家讲啊，我发现这个呢反而给大家的供应甚至于给我自己有很多新鲜的带领和感动，我觉得更好。所以呢这个讲义我盼望过些日子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好了以后给大家一套这个完整的讲义，大家可以回去看，主要内容都在里边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讲义或者有讲义都没关系，我们主要还是听比较重要，我们之间的这个互动比较重要啊。那么刚才呢吉米问的这个问题啊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打开哈。那么这个第四章里边是这样说的一段话啊，就是说那人和他的妻子同房，那人就是指的亚当，然后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啊，意思就是说是我得了一个儿子，然后便说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男子啊，然后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呢，该隐就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么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然后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然后该隐和亚伯二人正在田间，然后他们两个人说话啊，然后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么下边对于该隐的处理我们就不再继续读下去，那么只讲这个故事。那么这一段历史呢是整个从亚当到挪亚1500年的历史里边唯一的一个比较清晰记录下来的历史。那么这句话这一件事情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亚伯代表一些人，该隐代表一部分人，那么他们都想与上帝来建立关系啊。那么该隐呢就拿他的农产品啊，我们说谷物吧，来献祭，而亚伯呢拿他的羊群中的头生的来献祭。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看重，你注意圣经的记录，先看重的是亚伯，然后是他的祭物，只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然后他就开始恨他。那么这个说明一个什么，这个故事到底要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代表着世界上两大不同类别的宗教啊，这是这两个就代表着世界两大类型的不同的宗教。也就是说人要想回到上帝的面前，用什么方法可以回去呢？在该隐的这个里边呢，刚才这个吉米的问题就是说，两个人都想爱上帝是吧？两个人都想爱上帝，都想回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上帝喜欢他，上帝而不喜欢他呢？这里边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献的谷物里边没有流血， 对吧？没有血，而他这里边呢，一定是把羊杀了以后要有血的。所以这一个我们基本上把它可以概括成什么呢？就是以虔诚吧，啊，他的宗教，啊，以这些行为来取悦上帝。但是这一条是透过赎罪，来跟上帝建立关系，而这个是没有透，因为他没有流血，他不能赎罪，所以你没有解决，因为人和上帝之间唯一隔阂，不是上帝不爱人，乃是上帝和人中间产生了一个隔阂。那么这个隔阂是什么呢？就是罪啊，罪的问题产生了神和人之间的隔阂。所以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必须先把罪除掉，你才能和上帝建立关系。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原本亚当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可是呢，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结果人类就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那所以要想恢复这个关系，必须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亚伯怎么知道他用羊献祭来解决罪的问题呢？因为神已经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用动物的皮，很有可能就是羊皮，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穿。做衣服穿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以用一个牺牲的生命来遮盖你的羞耻啊。所以今天我说我们为什么要穿福音穿衣服呢？因为要遮羞啊。这个羞耻只有人类有。那么羞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犯罪以后，上帝在人身上留下一个羞辱的记号啊，让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羞耻的，因为你犯过罪，你得罪过上帝。所以这个东西呢，你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你必须用外来的一个东西把它遮盖起来啊。那么用什么来遮盖呢？必须是一个完美无罪的来遮盖你。所以中国人呢，就有几个字造的很有意思，很多人都知道了，但出来的人我再讲一次啊，你来思想。所以这个羞耻感叫做裸，那么所以这个字呢，就是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需要穿衣服那个感觉叫裸。那所以我们的祖先，我昨天晚上我在跟他们讲，就是其实中国人造字的时候，挪亚的大儿子闪说不定还活着呢啊。所以这个中国人的祖先在产生这个概念的时候，从亚当，因为亚当到挪亚，挪亚出生的时候亚当只死了没有几年啊，然后所以挪亚非常有可能他从亚当那里知道起初伊甸园里边发生的是什么事，哎，为什么要穿衣服了，亚当知道啊，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需要穿衣服了啊，所以中国人造字就把这个造上去了。然后这个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有罪了，然后怎么样才会无罪呢？所以中国人这个义这个字就是羊在我上面啊，这个就变成了义啊，所以用一个无罪的生命来遮盖我啊，用一个无罪的生命来遮盖我，这个就作为义了。所以当时亚伯和该隐都应该很清楚，起初上帝用皮子给人类做衣服穿的时候来遮盖他的羞耻是什么意思。所以亚伯他就谦卑顺服，按照上帝的心意承认自己有罪，然后杀羊流血来到上帝的面前，先赎罪，然后求神的饶恕，跟神建立关系。而该隐呢，上帝说我看不中该隐，人要到神面前来得神喜悦的时候必须有信心。那么这个信心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顺服，就听话，你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你要听话，你谦卑听话。而上帝看不中该隐，就是这个人不听话，知道吧？他自己骄傲，他自己虽然想要取悦神，可是他不按照神的心意，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所以该隐的宗教行为 代表了一切想要透过自我修行来取悦上帝的道路。那透过自我修行来达到完美取悦上帝的道路，上帝说这个是根本走不通的道路，就是说你的力量根本达不到，这个不可能啊！所以这条道路它根本是人的骄傲啊！所以这个该隐，你就发现上帝说了，这个罪恶伏在你的门前，这个罪恶要缠住你，他恋慕你，上帝说你要制服这个罪恶，他在你的心里边。那么这个罪恶是什么呢？就是嫉妒、骄傲这个东西在他里头，他不肯谦卑认罪。结果呢，该隐没有听话，就任由这个罪恶在他的生命里边发生。那么这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是一个不愿意约束自己的人啊，不愿意约束自己的人，就任由自己的性子随便发挥。那么二人在田间说话，我们不知道亚伯跟该隐说的是什么，基本上导致了该隐要杀亚伯啊，这么严重。那么有可能亚伯要向他解释，我们的父母犯罪，我们也犯罪，我们需要悔改。他可能不承认我有罪，我为什么需要悔改？我把我劳动辛辛苦苦得来的，我献给上帝，上帝还不高兴，还不感谢我吗？啊，他说你要谦卑下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其实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你把他所赐给你的你拿回来再给他，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奉献一点钱，我们就觉得上帝就要听我的。那这是该隐的想法，是吧？然后当亚伯可能当给他举出一些实际你的犯罪的例子，你看这个啊，我们是得罪上帝的事儿，我们需要悔改，秋次里就导致了恨恶。那最后该隐就把亚伯杀了啊，这恶的就把义的杀掉了。那么杀人这个问题先不管它啊，不一定所有的这种案例都会导致到杀人，但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呢，给圣经上记录下来，就给我们看到两种不同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所以这个亚伯的路就代表了一切后来神要拯救的那一批人的特点。所以亚伯是用羊来献祭，那么这个羊是预先预表了将来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最近这段日子我又再重新看老子，中国的老子啊，我越看老子的时候我就越加敬畏，我真的是感觉到老子大概是咱们中华民族里边的最后一个先知。在彼得书信里边就是说，彼得前书里边写了一段话，就是说这一些先知们，这些古代的这些先知们啊，他们用心的查考啊，那个话是怎么说的哈、啊？在座的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来研究老子，我很愿意跟大家一块研究哈、啊，很有意思。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他说论到这个救恩呢，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是透过拯救，的恩典才回去的，而不是凭着自己认为自己的这一些取悦上帝的方法，是必须用拯救的恩典。然后呢他说论到那些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那些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查考，然后就是查考什么呢？他们心里边那个基督的灵，就是拯救者的灵来他们查考这个，然后预先看明基督是怎么受苦，后来怎么得荣耀，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不是跟他们自己说的。所以当我看到老子特别是第62章里边，他就讲到啊，他说这个道啊为万物之奥啊，所有一些东西的那个奥秘都在他里边。他说他是善人之宝啊，这个宝呢是宝贝的宝， 啊，就是善人知道了这个道以后呢，这就是他的宝贝，因为他可以了解自己，了解宇宙万物了。他说他是不善人之什么呢？之所宝，啊，那么这个宝是什么意思？中国古代用这个宝，不仅不是主要，还不是用保护的意思，这个宝就是保人，啊，你来澳洲，我给你拿钱，我就成为你的保人，对吧？你出了什么问题，我说我替他做保护，你不要找他，他有什么问题你来找我，啊，这个叫保人啊。我送一个孩子去学校读书，他出了什么问题了，你不要找他，你找我，啊，我是他的保人，是他的监护人，是他的保护者。所以不善之人的保人，这个概念在哪里有呢？只有在圣经里边才做了完美的解释。如果你不然的话，你读老子就读糊涂了，啊！而且老子里边讲了一个圣人，啊，这个圣人呢，在中国最原始的那个概念里边，是神和人同在的时候，那个人叫圣人，他是一个单数的，并不是复数。可是后来，到了孔孟的时代之后的文化，我们把圣人的概念降低了。我们以为我们古代的人所说的，我们的祖先们所说的那个圣人，是指的那一些很懂道理的伟大的人叫圣人，那个叫伟人，不叫圣人。所有的圣人一定指的是与上帝有关系的那些人才叫圣人。所以犹太人就很懂这个，所以当这个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这个良善的父子啊，其实他用的就是圣人这个字。主耶稣说，你怎么叫我是圣人呢？人没有一个是圣，只有天父神才是圣，对吧？所以这个圣人不是指的地上的人，而是指的道成肉身的将来的那一位救主。你只有把老子里边的圣人放在耶稣的身上，老子全解了。你不把圣人放在耶稣的身上，你怎么也看不明白这个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圣人就是道变成了人，这是老子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你把这个道变成了人，这个人就是圣人，他本身就是那个道，老子的道。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道变成人，这个圣人他治理人的时候都是用了这么一套思想，你一看耶稣就是这么回事，太妙啊！所以我看老子的时候，每看我就开始，哎呀，太棒了啊！就是圣经就把它解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里边大概这些圣先知们啊，早期因为圣经里边有很多非以色列人的先知，啊，以色列人是后来，那么在以色列人之前或者之外的时候，还有很多先知，啊，神的灵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预先把上帝的旨意向人来说明。所以老子的东西，如果他和孔子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孔子讲什么呢？讲社会的秩序，人类该怎么样的行为，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后代。所以他的一些东西，所以他是属于是一个教育家，人伦哲学的东西，他在这个层面里边。但是老子一出来的时候，他所讲的东西就远远超越这个东西之上，他的5000字要恢宏的多。那所以这个我就是看到哈，从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其实它里边就在这个62章里边，后来他就讲到，他说为什么这个古人把这个道看为那么宝贵呢？就一点，因为他赎罪，因为这个道，这个圣人是赎罪的，啊，所以才为天下贵，啊，就天下宝贵啊，这个贵，啊，为什么天下都贵这个道呢？因为他赎罪，啊，有罪可以赦免。他说那些不善的人，你为什么要把他抛弃掉呢？那些不善的人，因为道已经成了他的中宝了，已经成了他的宝人了。他可以，他虽然不好，但他可以在道里边可以把他重新得回来的。所以这个老子的思想呢，在咱们中国其他的文化里边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后来的人所以解释他讲的道就胡解乱解。 哎呀，当你看到从圣经的角度，你就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恩泽在普世里边。所以后来他的基督的救赎出来以后，不管从哪个地方和本文化结合起来的时候，你回到真正原始的那个东西里边，你会发现，哎呀，心里边真的是一种伟大的震撼啊。所以这个老子的时代呢，他把这段话留下来，因为正是老子所代表的我们中国祖先闪族后裔敬畏上帝的那个文化要断绝了，啊，所以老子那个时候说大道废生仁义，啊，所以孔子那个时候讲仁义道德，是吧？那是从哪儿来呢？就是因为人废弃天道以后开始走人道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时候老子说，他最后留下这五千言，让我们知道那真正从上边来的东西可为天下母啊，这个等等这些的东西呢，让我们能够有所思想。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所谓华夏子孙们啊，我们真正回过头来看到孔子之前、孔孟之前的那一些东西的时候，老子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透过他里边的很多东西，使我们恢复到原来理解，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原来是需要一个中保的，啊，原来是需要一个救赎的，原来是需要赦免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一个呢，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啊，就是羊。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施洗的约翰就喊出一句话，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这一个道成肉身的圣人，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亚波的这一条线，就代表了神的心意，啊，因为这是神自己设立的这个赎罪的方案。那么代表着一批拯救蒙拯救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谦卑、认罪、悔改、听话。所以昨天的电台里边有人就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现在肯定到后来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也不信的，我们对这些人的答案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的立身之本搞定。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吗？你这24小时拿去干什么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头脑吗？你拿脑筋去想什么？这个整天就是想到吃喝玩乐啊，所以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原来认为吃喝玩乐是不好的事儿，是吧？行尸走肉、吃喝玩乐，这都是负面的词。可是来到澳洲以后，我们居然有一个报纸就叫吃喝玩乐，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回事？这人是先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人怎么中国人的文化变成这种东西出来？啊，这个，所以我们的脑子里边整天，时间都拿去干什么了呢？那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该负起的基本责任，是吧？我们的立身之本到底在哪里，是吧？所以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因信称义，借着牺牲流血，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献祭赎罪，这是我们唯一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那除此之外，不是我们想当然。那么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我们人对自身生命定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回去，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被造的身份。那么在我们讲慕道班前几课的时候，第三课啊，我们会讲到圣经的启示性，就是我们凭自己，我们根本不了解神。不明白神的心意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犯罪以后与神的隔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本圣经，啊，那么凭什么而有呢？啊，这本书是凭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他向我们说话，我们才能明白；他不向我们说话，我们根本没办法研究的。所以靠开悟来了解上帝是不可能的。靠研究来认识上帝是不可能，一个他比我们大太多，另外一个他是看不见，所以你凭一个犯罪堕落的有限的人来了解上帝到底在我身上什么旨意，你了解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只有神向我们讲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宝贵这一本圣经，是因为这是上帝以立约的方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跟知识分子传福音怎么传，先让知识分子把他的头脑理清楚。所以这个道来了以后啊，他要做几件事，老子说的啊，第一，挫其锐啊，把他的锐气给他打掉，挫其锐，然后解其分，把他心里边那些纷纷乱乱头脑的思想给他解释清楚，给他理清楚了。所以说科学研究物质规律，不研究自己。信仰是告诉你你和至高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范畴里边的东西，你不要搞混掉啊！你把上帝拿作你研究的对象错了，这是你用的方法的错误，位分的错误。所以这个头脑混乱，所以道来了要解其分，要把你整个里边混乱的东西搞清楚，然后合其光啊！上帝把生命道德追求真理的光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心里边的正义和我们的良知要跟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要相呼应，如果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啊。所以神说爱，他爱我们，那么我们里边说对呀，我需要爱，这个叫合其光，因为我们里边有光，他也有光，两个东西就合在一起，我们对他的福音是可以呼应的。那么只有他的真理进到我们里边来的时候，我们里边才能真正的被他光照，被他理清楚了。最后呢，要同其尘啊，要存在一个谦卑的心，以他牺牲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真理，和他能够产生一个关系。所以我就觉得从老子的这个问题里边呢，可以使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来了解，人若有锐啊，有欲，你不被错掉的话，下一步你都做不好。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第一步干什么呢？先谦卑下来，要挫其锐啊，先把自己的骄傲拿掉，人骄傲还在这里，谦卑就到这边来了啊，你能够顺服下来啊，然后在他真理启示的光中把你自己理清楚啊，然后你谦卑下来了，然后你可以接受他所给你赎罪，这个牺牲赎罪的大爱的真理啊，那人就可以从这里边出来。那么先把这个擦一擦啊，所以这边的这个没有经过赎罪的宗教啊，都是以人为本的，这个我们现在不管它了。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一边，那么神在上面，那么人在下面，那么人这下面呢，这个圣经把它称为世界，那么上边呢，神称为天国。所以这个呢，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国天国近，你们要悔改啊，所以就提出了一个国度的概念。那么在上帝的眼中，福音的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一个我们在国度所属关系的问题。以前人犯了罪以后，离开了神以后，有一个东西把我们和人之间给隔开了。那么这个东西呢，从文字上来说，它叫律法，也就是说神的义的最低标准人已经达不到了。所以在神的国度里边呢，他的义的标准是100%的，你必须达到100%的义，你才能到了这个线之上。所以人呢都达不到，所以呢就在这个线之下，所以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在这个里边呢高高低低差不多都在这都，但是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是吧？按照我们的良心，按照圣经里边神所给我们的他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所以我们都叫罪人。因此我们在这个地位里边的人呢，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么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头啊， 带领这个里边的这个头是谁呢？就是撒旦魔鬼啊，叫他邪灵吧啊，这个邪灵在这里做头。那么人因着自己里边的欲望就跟随这个邪灵的带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他制造各种的秩序，叫人顺从在这个世俗的里面啊，那么人就在这里边在自己的情欲的海洋当中来放纵自己的情欲，就死在过犯罪恶里边。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所属关系的问题，虽然神爱我们，可是我们感觉不到。那么这一个里边最严重的把人落在这里边，刚才我们讲到了罪的问题，就是对于神的义的不足，叫做罪啊。我们本来应该是爱人的，结果我们成了自私的，我们对爱不够了。本来我们应该是诚实的，结果我们虚假了，我们就对诚实不够了。本来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这样这样的吧，总之我们没有做到啊，我们就落在罪的里面了。那么这时候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地方提上去，不让我们死在过犯罪当中，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那么这时候就要设立一个方法，因为人靠自己的能力不够，因此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救赎给人开了一条路，使人可以借着信啊，借着信而不是借着修行啊，这个修行是不可能的，借着信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所属关系上先发生改变。所以上一次我就讲到了什么叫因信称义的问题啊，它是一个地位的变化啊。那么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知道呢，神在耶稣基督里边他要救我们。那么这位耶稣基督是谁？第一，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创造者。这一个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这是我们内心世界那真实永恒存在的我的定位，就我是谁呀？我不是这块肉，因为这块肉整天在变化，这块肉有一天就死掉了，对吧？我是那个里边的那个永恒存在的灵才是真正的我。所以佛教里边他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说那个东西叫真我，外边看得见的东西这个叫假我，是吧？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是我里边那一个永恒的灵的生命，那才是宝贵的东西，而那个东西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被造。那么这个形象的被造决定了生命之间的关系，而这个生命之间的关系呢，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说他可以住在我们的肉体里边，就表示了他的灵的生命和我们灵的生命相似到这个地步。那么这个决定了他跟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他为什么爱我们？为什么爱我们？为什么爱我们？在我们最背叛的时候他还是爱我们，这个就知道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用一个人间的关系可以理解的，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那一个血统上的爱的关系。我们说人有三种基本不同的爱，那么这个呢与我们跟上帝的爱的关系都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下来的时候，他都是因为父母相爱产生的结合，产生的后代，是吧？那么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所以他吃饭他不能吃，他需要父母给他供应，他自己不能行动需要父母抱着他，他不能照顾自己，所有他吃喝拉撒尿全部靠父母给他来提供的。所以他从这里在父母的爱里边他开始渐渐成长。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是在什么环境下生出来的呢？就是在一个爱的环境下生出来，他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爱。所以很多父母虽然不知道原来他是因为我们的爱而产生了他，可是一生下来你就爱他，而且永远爱他， 对吧？不管他是个听话的孩子也好，不听话的孩子也好，在身边也好，在远方也好，你永远接割不断这一份爱。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神爱世人所讲的，就是这一份爱，啊，是那一个生命连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呢，这个不但是决定了我们的尊贵的位分，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道德意识，我们有永恒性，这一些上帝的形象，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决定了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一个彼此相爱的，好像亲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一样。这是第一点。那么当然在创造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了解爱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宇宙万物能够如此和谐，如此准确的运作，所以我们就说地球围着太阳转，分秒不差，谁在那里控制它？啊，这么大的一个运作，它可以分秒不差的运作，所以这里边谁来控制它呢？啊，它怎么会运作的这么样的稳定呢？啊，几千年、几万年，当然没有几万年啊，只有几千年、几百年，它分秒不差的运作。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运行，看到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啊，我就说，一个人吃了一口苹果，啊，为什么那么和谐？我常常问这个问题，是吧？共产主义者，啊，我们都受过无神论的教育。叫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请问吃苹果的时候，你觉得好吃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啊？哎，其实，在我们的意识里边，早就有了苹果的信息在里面了，这是造物者放在里边的，所以他爱我们，他叫我们这个物质这个世界是我们可以欣赏的、享受的。所以这个吃饭，哎呀，我们关系不错，请你吃饭。这吃饭不是一个受苦的事儿，吃饭是个享受的事儿，是吧？那么这个苹果，它是不经过烹调，直接拿下来就可以吃的，它好吃。那当然不仅仅是苹果，很多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经过烹调，它本身就很好吃。那么这个好吃怎么来的呢？你不要觉得人以食为天，对吧？这个或者民以食为先，这个吃饭很重要，每天我们做的事除了睡觉呼吸就吃饭。那所以这个吃饭能够享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呢？所以上帝让我们吃这个苹果之前的时候，他先把苹果的味道已经放在里面了， built in already。 所以那一个和你毫无关系的苹果树，你把它摘下来一吃，你说好吃，它跟你中间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和谐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东西刺激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神经到这个中枢神经里边去一找，哦，有这个味道在里面，它马上反应出来这个东西好吃，然后我们就很享受，咔嚓咔嚓把它吃掉，啊，所以这一种和谐的关系，如果不是经过美好的创造的设计，而这个设计不但是智慧的。啊，我们知道这里边有很多智慧啊。上帝不单是苹果好吃有营养，而且呢，我们互利关系，所以我们把它吃掉了，苹果核一扔，它就可以，我们又帮助它再长，啊，所以这是成了一个互相，一个互惠的关系。那这是上帝的智慧。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的慈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万物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住在里边的环境，还是一个享受的环境啊。大家都喜欢来澳洲啊，我不知道你们又怎么样啊，我有一段时间我累了，我就喜欢出去开车。你出去开车的时候，你只要出去这个喧嚣的城市，你看到空旷，如果那里有鸟、有花、有水、有阳光、有云，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那个地呢，还是有一点高高低低的，啊，这个你开车从那里边走的时候，你就，哎呀，你开车出来一下，你伸展一下，呼吸一下空气，你特别舒服，对吧？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了神所创造这个世界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还是个可享受的环境，它是有色彩的。非常丰富的啊，它是动感的 你看到这风一吹过来，这树在摇啊，花在动啊，这个小鸟在飞啊，你看这云在天上千变万化。我不知道到了秋天你们喜不喜欢看云啊？我从小到现在我还喜欢看云。这个云的变化真是你看到里边的各种形象都有啊。你看这个人突然像一个云彩，他就是变出一个人的样子，有些人像个凶神恶煞，有时候像个美女站那儿，你就发现哇，这个云在的变化非常奇妙啊。人不用有钱，你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享受。那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就讲到她小的时候非常享受的一个时间，是她妈妈带她晚上出去走路的时候，坐在树底下休息一下，看天上数星星啊，这个非常有意思，数星星那么多星星什么，所以英文里边有首歌叫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啊，这小孩看到天上的星星就可以非常享受。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上帝在创造里边所给我们一个爱的见证，基督就是这一位为我们设计这一切，因为圣经上说一切都是他所设计所创造啊，借着他所造。哎呀，这个太厉害。所以我们信的这一位主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不是他自己都糊里糊涂，好像我们说今天谁说信佛的是吧，佛是谁，佛是一个觉悟者，是释迦牟尼，他本身是一个王子，他看到人生苦海，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善良，想要解决人的苦海，所以他就寻师访友，最后他说他开悟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根本不知道宇宙万物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人为什么有罪，不知道人为什么有痛苦，他根本不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的那一位。所以你信他，你不糟了吗？是吧？所以他自己都困惑，他怎么能拯救别人呢？啊，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我们一定搞清楚，在我们信仰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搞清楚信仰的正确性，然后再放进我们的虔诚性。所以我们信的恩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第一，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第二，他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圣经说一切的万物都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一直到今天宇宙万物还在如此这个信实的运行，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在那里托住宇宙万物的运行，是吧？那么这一个就看到了上帝的什么呢，这个非常重要信心的基础，就是他的信实。所以现在我们每天早晨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那么只有一个信实的对象才值得你去相信他嘛？如果他今天说了，明天他变了，是吧？那你怎么相信他呢？所以上帝是我们看到他的规律，科学家们可以研究，因为他不变，他的恒定性表示了上帝的信实。所以是我们知道他当时他所给我们立的约，神是不会改变，不会违他的约的。哎呀，从这里边我们就开始体会了，那么上帝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们，也就对他有信心顺服的人不断向我们讲话，我认为其中包括老子。神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里面都向他所对他有信心的人来不断的讲话，可惜人听见的人不多啊，听见的人不多。人啊，我们说知易行难，其实知也不容易，行就更不容易啊。你知道真理不容易，你行出真理根本不可能，不是容易不容易的问题，你根本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人类的文化里边一个非常可悲的东西，就是虚假。人没办法不虚假，对吧？所以刚才讲的是虚假的问题，你没法不虚假，人做不到。其实人不想做到吗？他想，可是实际上他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共产党这才几十年的功夫，他自身的失败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你说共产党人他真的是不想做到吗？他想做到。你说他不想为人民服务吗？他想。很多官员难道不知道他贪污会很危险吗？他知道，是吧？可是他做不到。 啊，到了那个诱惑来临的时候，到了大家都这样做，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不是，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共产党贪污的官员都是混蛋，天生下来就是贪官污吏，不是这样，而是这个环境压力一来的时候，他胜不过去，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人都成为罪人，都在自己的罪里边没有办法摆脱，所以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劝人，人却不断的背叛，人却不断的失败。上帝用4000年的历史，这够时间长，啊，让人真正的认识，人是有限，人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能够面对自己的良心说我没有问题。所以咱们中国人最后得出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这一个结论，啊，我们很无奈的这样说。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让耶稣基督这一位，我们的创造者，爱我们的这一位，亲自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他穿上我们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成了圣人，是神变成人，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上帝的真理在肉身的生命里边应该怎么活出来，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标准。所以中国人在榜样的样子，就说那一个在木头上挂在上面，将要这个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个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他仍然是用羊，这个羊表示献祭的那一个，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一个，永远是我们的样子。这个榜样的样，不是形象的意思啊。中国人以前古文里边用形象是用哪个字？他不用样的，样是指的标准。形象，我后来我们才用样子来表示人的形象。以古文里边不是用的，用什么呢？用容。啊，这个市容就表示外边的景象，是吧？这容貌是指的这个人的长相，所以这个人的容是指的他的样子，啊，后来我们才用样加一个子来表示我们的 what we looking， 啊，其实古文的时候不是用这个字的，所以古文的这个样就是标准，啊，所以这一位在世界上为我们道成肉身的上帝，在肉身里边把应该活出来的真理的人生，他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们需要向某某人学习。其实某某人，包括雷锋，他是一个标准的榜样吗？他不是。他连真理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把完全的真理活出来呢？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这一位真理的本体来在人间，他才唯一的把人标准的人格活出来。那么他在地上受苦，以至于为我们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牺牲啊。这个牺牲这个字就是一个代替别人去死的那个生命叫牺牲，所以我们中国人早就有这个牺牲的概念，献祭的概念早就有了。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舍弃他的生命。那么这个在700多年以前的时候，有一个大先知名叫以赛亚，在53章里边就对这一位基督，他受鞭伤可以使我们得医治，他常经痛苦，这个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使我们背负我们的痛苦啊，最后呢，神使他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牺牲，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我们众人赎罪的泉源。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人家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死了，在肉身上死了，那是人没有付出的罪的代价，他替我们偿还了。但是他不仅仅是死了，他3天之后复活。那么他复活了，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生永恒的盼望。人的生命不是到了肉体结束就没了，如果到那就结束都没了的话， 人死如灯灭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必那么严肃了，对吧？尤其是老人家吃喝玩乐吧，坐在这儿苦苦学什么学，对吧？这个肉体上享受一天算一天了，对吧？这个人生苦短，对吧？搞那么严肃干嘛？那不是这样的。所以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牺牲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生命总有一个结束。其实历史也告诉我们，是吧？那么这一个结束是很大的祝福啊，大家能想明白吗？这个肉体的死亡是个很大的祝福啊。为什么是祝福？啊，离开这个世界，今生苦不苦？苦啊。所以他让我们这个苦海有一个句号，所以神不允许这个痛苦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今天这种人生，今天这个世界都有一个结束的时间，这是个很大的大好的信息，是吧？那么唯一我们担心的是，就是万一它结束没有了就完了啊，所以我们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好在还活嘛，对吧？万一结束了没有了，不就完了嘛，对吧？没有知觉了。可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复活宣告了说，那只是个逗号，不是句号，对吧？我们下边还有继续往前，只是这一段的历史画个句号了，完了，但后边还有呢。所以这样一来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真真实实的盼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表示他没有罪，表示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这是我们传福音最关键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要引到永恒。将来天堂和地狱的结局是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的，天堂和地狱不是上帝把人拉进天堂或者打进地狱，最后是，但是上帝是什么人进天堂，是什么人下地狱，其实天堂地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上帝只是把进天堂的路给我们打开，也把通向地狱的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往那走，你要往这走，但是最后的选择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神已经告诉我们你是有罪的，承认吗？啊，我们在座的各位，那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讲过千遍万遍了，是吧？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是吧？那么有罪就要受到惩罚，大家觉得对吗？如果有罪不罚，那叫算什么，啊？所以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恩典，其中有一个恩典就是我们犯了罪没有立刻罚，这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了，对吧？如果立刻罚，我们在座的各位大概我们都坐不在这儿，啊？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时间，叫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啊，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你说我悔改，我也不悔改，那就完了。那不是说神不让我们进天堂，是我们自己自觉于天堂，是我们拒绝，我们自己不要去。上帝说不需要你做错的事情，已经不需要你挽回了，你只要悔改就行。你说我悔改都不悔改，我死不悔改，那你有什么办法啊？所以有些人的厉害，我老子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还怎么办呢？你说我坏蛋，我说我就是坏蛋怎么样，那还说什么呢，是吧？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柔软谦卑悔改，这是应该的事情，对吗？做错事了，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说做错了没有，错了说 sorry， 而且还要眼睛对着人家说 sorry， 对吧？你不能说哎 sorry sorry 那个不算，啊，所以要从内心里边真正认错，然后跟对方说 sorry， 这个才算。我们教育孩子常常是这样教育的，是吧？为什么我们教育别人这样，我们自己不这样？为什么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面对造我们的主、爱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硬着镜像不肯悔改？啊，所以神把天堂和地狱写给我们的时候，不是为了吓唬我们。圣经里边写地狱的内容写的并不多，因为神不喜欢讲那个东西。圣经里边提到撒旦这个名字并不多，上帝讨厌这个名字，神不愿意提这个名字，啊，所以只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个客观的事实。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不谨慎，你不该做，你不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将是结局，对吧？他不是为了吓唬你，而是客观的告诉我们， 那就是结局，啊，这个就好像你开车，你从照相机过去的时候，有人说，哎，别超速哈，这个地方照下来以后你罚款的，那，那么我们不必太多的强调那个照相机，可是照相机罚款那是一个客观事实。啊，你需要知道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你因此你需要对你的自己行为要负上你该负起的责任。这时候圣灵神的灵借着教会把整个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他把永生的路和灭亡的路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因着信啊，我们接受他，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是吧？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求他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失败，然后我们愿意让他的灵进到我们的里边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去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那么使我们靠着他能够过圣洁更好更荣耀上帝更美好的人生，是吧？我自己真正体验过这样问题，人生命里边的罪性实在是很多，我们要胜过其中的一项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时候，我说教会不是完美的，但是我相信凡是有良心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凡是教会所在的地方，教会比较发达的地方，这个地方相对的好一点，不是完美的，但是相对的好一点，相对的好一点，那一点就很不容易啊，是吧？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人的生命要想在有些问题上能够胜过去，很不容易的。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老公，吵架，哎，一个月没吵架哦，很不容易啊，是吧？这个你从每个星期吵一次架，变成每一个月吵一次架，这就很不容易，这个进步，是吧？人制服自己的肉体非常难，非常难。但是我们经过过去的这些千百年来基督徒的例子，我们知道是可能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工的时候是可能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那允许他的灵在我们里边工作。所以今天这个 Gregory 传道在讲到教会要跟随基督的时候，那么第一步跟随基督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那就是说让你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不要在你里边做主，你要把它推出去，让基督在你里边做主啊！你听他的话，而不需要顺着你的肉体的情欲来做事，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都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有可能吗？是有的。所以在我们这样的生命的过程里边，我们来认识，渐渐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他的能力，他的真理，他对我们的祝福，一点点的去体会，就是我们一同来跟随基督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了。那么这样呢，福音的整个的关系，大概的关系啊，我们从这个慕道班一开始讲呢，现在我们就把它整合一下，那使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哪一位。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他还要再来。那什么时候来？有人说2012年就来，啊，这个是胡说。因为圣经上说了，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啊，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上说他来的时候要像贼来一样，你万想不到他什么时候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要时时刻刻做好准备。世界末日很可怕吗？很可怕，因为每一个人都逃不过去。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各位的。就是每一个人生命个体的死亡，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末日，对吗？世界还存在，对我们已经无意义了，而这个时间没有人可以决定是什么时候，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世界末日就临到我，临到你。所以上帝之所以不让我们知道那个时间，也不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末日在哪个时候，所以什么方式结束你的生命你绝不知道，叫我们时时刻刻有个预备好的心，千万不要凭侥幸心理说我明天还可能活着，你明天不一定活着。那我们山东人有一句话叫今晚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朝穿不穿，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谁都逃不过去，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智慧 啊，知道数算自己的年月，知道自己的位分，知道自己的有限，然后在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还骄傲什么？啊，我觉得真是，那是上帝，你还跟他去较劲儿，那真是不自量力啊！所以我们该认错，该悔改，该接受，该相信，我们就好好的一同来跟随他，使我们有永生的把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了。啊，今天我们一切做事，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知道了。那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非常尊贵的被造，那么以甚至于值得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再也不轻看自己，那么然后呢，我们也不轻看别人，因为他也是这样的尊贵的被造，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由此建立起来，我们的家庭关系也由此建立起来，互相尊重的关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原来我们明白了什么叫爱，啊，这个然后我们在爱的里面互相建立关系，啊，这是一个可享受的关系，所以只有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才真正不单是知道什么叫爱，而且能够得到爱的供应。今天世界上有人知道爱是很好的，他愿意付出爱，可是付不出去。那他付不出去，你付一个阶段以后，你发现你没有爱了，你付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我前些日子听了一个报道啊，就说关于台湾慈济会的一些报告。慈济会好不好呢？很好，他想要帮助人，对吧？那么据说台湾慈济会是台湾所有就是在这个慈善事业里边的捐献，大概他拿去80%，那所以这一个慈济功德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可是实际上他真正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呢，你发现那里边他们，我相信那里边很多人，他们虽然不认识基督，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爱心的行动，但是你发现他做不到。所以他每次出去做的时候，他要穿上自己的衣服，要给他做宣传，这宣传一定要带来更多的捐献的效果，那才有价值。如果这次白做了，没有人知道，那他们回去就难过的要命啊。相反的，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太多事儿啊。咱们不用说别的，就说留学生在美国、在澳洲、在新西兰、在加拿大被教会所关怀的有多少人，哪一个教会上过电视？哪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登过报纸？没有。他们秉承耶稣基督的教训，说我们所做的，左手所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但是他们可以永远坚持持续做下去，因为有爱的资源成为他们的供应。啊，这个不得了。咱们教会这么大的产业，这一切完全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谁奉献的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不得了。啊，这一个信心在这后边的支持，但是这样的人生就变得何其美，那这样的人生变得何其美，我们自己在爱里边，在真理，在信心里边得到安息，啊，得到喜乐，得到保障，然后我们就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真是从心里边把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蒙恩得福气的人，成为我们自身的祝福，成为我们多人的祝福。好，这样呢，这一刻我们的信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